一二三四五哦，第五行第二句是做生命的讲往的啊、哦。接下去呢是或交付于敏相。我还没在讲的时候呢，大家要注意，我的普通话呢是温州的普通话，你们听的时候呢，刚开始可能啊有点口音哦，你们听多了就慢慢就熟悉了。所以有不懂的地方呢，你可以到班上这边，有不懂地方可以去抄抄啊。他这个做的呢，笔记呢比较详细一点。刚过来的同学呢，就上半年我们上个学期前面已经学的很多哦，都是这篇序文的内容。最好呢到班上这里呢抄抄，他已经把笔记啊自己都整理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一句呢。或交付于敏相，这句啦，你来学习一下啊。交付于敏相，交付在这个地方呢，指的是执着闭塞的意思。啊，交付指的是执着，啊，闭塞。这句话呢，本来是出自于南朝荆州刺史表里说的，哦，有名臣交付，这一话。这个交付，在这个地方是执着闭塞，执着什么？闭塞什么呢？执着了佛教的这名相文字，啊、哦，文字名相，所以呢，闭塞了自己的部门。我们大家知道的，啊，音指近月，我们只要收拾一举啊，月亮在那个地方，目的呢是让你通过这个手指呢看那个月亮，但是人家都看过这个手指呢不看月亮。佛教的名相呢也是一样，通过这个名相呢，让大家进道，这个交付执着闭塞，这里。交付的意思呢很多啊，也可以把它甚至把它理解为坚固巩固的意思。交跟固如果是分开来说呢，交是拧着粘着啊，固呢是牢固，粘着或者拧着很牢固，这个意思呢也是一样的。就是啊，凝着这个文字名相，啊，放不开来的，所以称之为啊，这个凝着啊，交固啊，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粘着或者是凝着了啊，固的是老固，意思差不多的。这个交固于名相，名在古代呢，人字称名，这名就是字。我们现在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名跟字呢，现代语是连在一起的。古代的时候呢，名啊就是本字，就是这个字啊。这个根据《朱理·群光外史里宾》的《郑玄注》，它里面有注明啊，它是图曰名，听曰字。古代的时候啊，在朱朝之前比较早的时候呢，这个名。还有这样的一个注解证明。这个第二种意思呢是个概念，好，我们现在说的名称呢、那个这个名呢、第一个就是指的意思，第二个就指的是概念。这个相呢跟性相对，状于一颗蓝，名字为相。一个形状，我们一看，它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相的意思。它的外现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。说这个性呢，它是看不到的。举内为性，举外为相，相性呢是相对。我们这里所讲的明起来呢，我们这句交付于敏相啊，明起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批评。我们这个末法时期的人啊，执着自己从文字上肤浅的理解的概念， 狼人，不取不去啊，休息止观法门，故不自封，说地塞的故能。这一句话呢，是我们的作者圆照大师啊，就批判当时的这个学生啊，也指的是我们现在的。我们现在的呢，戒不要修了，定也不要了，听听的就是啊，这个学论文一大笔大笔的这个书拿出来很多，只交付于领现啊，也不实在的去修。所以这种现象呢，在宋朝的时候已经有了，是圆照大师，他是宋朝的，啊、哦，他是北宋的。交付于领现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、哦。过去我们永坚大师啊，他的《正道歌》里也讲到这句话，啊，若还顺沙徒自奋啊。哦，分心文字啊，不知修，那都是讲的这个意思差不多的啊。交付于冥想啊，一辈子多是在分心冥想，空过了一生。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学习佛法呢，我们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啊，要学以致用，不是这个学了佛法以后呢，就是空口讲讲。我们这样就是简单讲讲啊。第二句，或混淆于暗证，混淆于暗证。这个咬呢，我们在书本上，你们看看是这个三点水啊，还是没有三点水的？
三点水
啊？我这个本本上
三点水
啊，
有三点，
有三点水啊。我这个本本上是没有三点水。如果是没有三界水的话，你们大家加上这个三界水，这个三界本身如果不没有三界水的这个咬呢，是什么？是美味的那个吃的那个鱼露啊，这种东西称之为咬啊。这个三界水一加就不一样，混淆有混杂的意思啊，或者是这个混淆。啊，这个混淆，我们现在有时候用语言用这个混淆没有的，啊，它是有混杂，这个意思在里面。什么叫混杂呢？是界限呐、啊，划分不清。好、啊，这个实在是界限的划分不清。这句话从《道部直上图篇》里面所讲的，真为阴道遇事昏摇啊，这个道教里阴呐、啊，道书里面有这句话。昏跟摇的意思是一样的，那只是这昏昏沌沌啊，搞不清楚。昏摇与暗证，这个暗呢，指的是暗昧。啊，正呢是得到的境界，称之为正。啊，暗是暗昧，正呢是正道的境界啊。我们这个反过来呢，反过来，如果正道的境界都暗昧不清，那你这个定是什么定？所以这里所讲的混淆与暗证，那连起来什么意思呢？指的是禅定的次第呀、啊，不清楚。我们很多人啊去修行，打坐坐在那个地方。我们第一个说正道的境界，你是一禅呢，或者二禅呢，三禅四禅呢，在我们佛经里面是很清楚的。那你如果没有学习的话，没有学过教理啊，那你修禅定的次第呢都不清楚啊、哦，对自己的说正道的是什么位置的搞不清楚，这个就是混淆于暗证。如果在修 行的时候，对常列四谛不清，盲修相列瞎列啊。纵然有这个常列的境界出现，那也分不清是非正位。大家要注意，我们在修常列的时候呢，因为无始界来的这个好的种子、坏的种子都有，你修静下来的时候啊，这种种子都会出现，哪些是好的，哪些不好的，你要分辨清楚。如果分不清楚的话，你禅定的境界越深啊，你这个的体积越古怪。所以这个，是对于自己的境界呀、啊，那喜气真伪啊，真的是假的？禅定境界当中呢，有的是这个鬼神加持的，有的的确自己修出来的，真的假的，这个都要清楚搞清楚。所以有很多人呢，把这个禅定的境界当中出现的这个幻觉啊，把它多作为真实的了，啊，说这样很容易呢，如果落入，然后稍微修了一点点，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，啊，佛经里已经批判什么呢？自瓦砾不珍重，拿着的这个破瓦砾，哎呦，就以为自己拿到珍重了，这个多是混淆与暗证的，这个弊端。所以我们当个出家人呢，你要修行，那你必须要把这个教理啊、直观啊、修成的次第，一一的弄得非常清楚，哪些是幻境，哪些不是幻境。上海有一个这个居士，他听了净空法师说，他念佛呢，他说不会出现什么幻境的。他呢，这个什么教理都不听，过来一心念佛。有时他的阳台上来一心念佛，心很静的时候呢，好了，这个达到了那种禅定的境界的效果。一下子出了幻境，什么幻境呢？阿弥陀佛从西方过来接引了，向他招手，他一高兴跳下来，一下子摔死掉了。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幻境。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呢，也会这样。在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，有的是你自己阿赖耶识里边啊憋出来，心因为很静出现的幻境；有的是无始界来的冤家债主，你现在修定了，修行了。他过来故意来打扰你，出现在这个境界，啊，有关于这一部分呢、啊，我们在通通直观里边讲得很清楚，下面会有的，哪个是从什么人来，哪个是从什么东西来，啊，大家有空的时候呢，可以看看，我们请命三句啊，我们这个看到书本。我们现在讲了两句啊，我们上个学期讲到哪个地方呢？持轴生力，啊，奈何所住寡苦相品，持轴生力这一句，第二句我交付于敏相，这个第二句，第三我混淆与暗证，这三句呢，圆照大师所批判的对象都有所不同。在第一句呢，持轴与生力，他讲什么呢？表示的这类人呐、啊，对直观呢，他不学，啊、哦，执着真理，或是叫追求啊，财色名利啊、哦，无欲境的去了。所以他这个呢，是批判当时的人呢、啊，他是不学直观，所以都去到名利去了。第二句的交付于名相，批判的对象是哪里呢？学而不修，啊，虽然也懂了，学而不修，虽然他懂了，他没有去修，只是文字上啊，文字上分析来分析过去，啊，交付于名相。好了，第三句的混淆与暗证呢，修不学，啊，他也知道，哎呀，这个用功很重要，修行重要，啊，是坐那里乱修一通。所以虽然好心呐、啊、去修了，但是没有学过。说针对这三类啊，你看多次很大的弊端，啊、哦，不学直观的，那永远这个知识啊，这个过不了门。虽然学了不修，你证不了道；虽然修了不学，你这个方法不对啊、哦，甚至了不了。所以这三句呢，是针对呀、啊，我们当时的。啊、哦，佛教界的情况，圆照大师呢说了这三句话，他说了这三句话。 再看下面这句，其说虽存，而子贯之道灭人于世，得不为之痛心疾首哉。这个其说虽存，而子贯之道灭人于世啊。其说它不是单单指的我们这部的子贯，而是听台中所有讲子贯的书本啊。说其说虽存，这些听台中子贯的讲啊，以子贯而修的法本经书，虽然还存在于禅经阁哦，只放在那个地方，而子贯之道，而以子贯之道法之道去修的呢，却灭门于世的。灭是指的门的意思啊，门是听到啊，是这个没有听到有人听到有人呐、啊，这个社会上还听到有人在这样修止观去，是灭门于世。这句话呢，它是总结了秦令三句的结果以及它互相的关系。啊，秦令的三句呢，它结果什么？秦的三句，第一句是始祖于闽历，第二句呢是家固于闽下，第三句供养于安政。最后的结局什么呢？最后的结果，它是其书虽存，子贯之道无问于世。啊，我们听不到还有随依子贯的修正。所以在听台中啊，在我们浙江范围里边，有的人讲听台中，有的人还知道。你如果到别的地方去，人家说这个听台中，大部分的出家人都不知道啊，听台中是什么，他不知道。你只光是什么，更加不知道。啊，这个佛法呢，衰到这个程度，所以其说虽成，灭人于世，灭之无报。这个灭本身的意思呢是什么？这个是银金呐、啊。树山看不清楚，这个灭原的意思呢是林金树山，哦，看不清楚。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？比喻啊，我们现在的出家人呐、啊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智慧眼呐、啊，智慧的眼睛被无明所伤的，所看不清呐、啊，哪个地方是正确的这个修道方法啊？所以我们这个人造大师他用这个灭门于世这句话就是啊，用这个字读的很妙、哦、人家的眼睛呢，这个生了病啊看不清楚，我们的眼睛呢，出家人修道人的眼睛被无明之不病了啊、哦，病坏了这个眼睛也看不清楚哪些是正确的修行方法，所以称之为灭门于世。我们讲了秦令的三句，之所以他始祖生立了，奉养于暗政了，交付于闽相了、哦、所以呢他不去修行。清世的子贯引起了这样的一个后果和弊端、哦、他的后果呢是弊端啊，后果弊端虽成子贯之道啊，无问于世。那反过来说呢，正因为是不明白子贯的修法，所以呢他会追求世界上的名利去啊、哦、他会将不名相不去死修了，或拿或者是虽然修他是混淆于暗证。所以这句话呢是总结秦令三句的结果啊、哦，我们应该是这样去理解。这句话，其说虽成，而子贯之道灭门于世，也是作者圆照大师啊，出自于内心的感情感叹。感叹什么呢？听台中谈子贯的修正的书，虽然很多很多，还存在那个地方，而子贯的修法呢？却不被我们后人所重视的、所冷修了。 啊，所以呢，他八足这句“其俗虽成，得子贯之道，涅槃如是”，啊，他很痛心这个后人呐、啊，不闻不修的啊，所以我们再看下面这句，他的语气呀、啊，是一层胜过一层。下面这句接下去呢，他怎么说啊？得不为之，痛心疾首哉。他前面的这句，这个感情上面，好、哦，还不是很明显的表露出来，只感叹呐、啊，其说虽成，子贯之道灭了于世呢。接下去呢，更明显的说出了他自己的内心的话，表露了自己的感情，所以他说了一句。得不为之，痛心疾首哉。这里的得啊，这里的得呢，可以把它理解为能也可以啊，或者是可也可以，或者是真的也可以。在古文里面呢、啊，它意思可以这个好几种的。得不为之，痛心疾首哉，就是因为。我们那些出家人呢、啊、修行的人呢、啊、要么去执着于生地去了啊，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财色名利去了，要么稍微好一些的风喜名相不自修了，不啊，只交付于名相去了啊，还有一些再好点的说实修了，只是混淆于暗证难修相去了，所以造成的结果跟弊端呢，书虽然存在，修止观的人没有了。这个表示赵大师从内心里想想，啊、哦，能不为这些人，能不为这现在的法痛心疾首吗？所以这个知表示了人法两种含义，这个灾呢？因为它含有这个疑问句啊、哦、疑问词的，得不为之，痛心疾首哉。像上面所讲的啊、哦，这三类的出家人，我们佛教性相界、性相界是这种情况。这个圆照大师啊，他说可不为这些痛心疾首吗？啊、哦，能不为这些人痛心疾首吗？怎么不为这些人，这些人为天台宗的子观的衰落，这个法衰落呢？不觉得痛心疾首吗？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得字呢，可以能和真的都说得通。啊、哦，这个知呢，这个是知的，这个知它代表了，前面的三一类的出家人，啊、哦，然后呢，这个法天台宗所有子观的法。它不单单是我们这读的大乘之观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前面所讲的三句啊，结合这句话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圆照大师啊，他的内心悲痛到怎么程度啊，所以他用痛心疾首。这个式子来表达啊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在前面已经学过了，这个直观呐、啊，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？是从智者大师亲自在灵山会上得到释迦牟尼佛的金口传承，这样传下来的，非常的了不起，非常的殊胜。像这样难得殊胜的重要之法，是诸佛如来代代祖师。辗转相承过来的，这难得殊胜的法，到了我们现在的这边人呢，要么就是不学，要么学了不修，要么是啊、哦、这个修而不学，所以造成了我们众生呐、啊、永成生死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圆照大师说的，说自己痛心疾首，痛心疾首。主要有两种，第一种我们讲过了，对于直观法的衰落，他们不学不修不知道，所以悲疼啊。 第二个呢，智慧的众生不知道修止观，沉落生死轮回六道，心里你看到非常不忍，非常这个痛心疾首这个成语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它是这个伤心过分，这头都疼了啊、心伤了头疼。所以这里呢是表示了作者的慈悲心重，圆照大师的慈悲心重，他为法的衰落，为众生的愚痴，伤心悲痛到极点的意思。所以他说得谓之痛心疾首哉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，自己呢也远道大师自己也痛心疾首过了啊。再看接下来干什么呢？今以此书命功如白，将使闻者尽者皆知大圣圆种。说古人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现在的人呢，虽然有了慈悲心，看到了这个众生呐、有苦难，我们也心动了，哎呦他们很苦啊，但是呢不去实践。那古人就不一样，我们的圆照大师呢，一看到这个众生的苦啊，佛法的衰，他马上就行动起来了。那跟什么去呢？他是经以此书，命功如白。到了，好，下课。